会问，摩西怎么会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弟兄姊妹不会数算自己日子的，请举起手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有姊妹就是你们太谦卑了。弟兄姊妹，那这句话保罗这个使徒这个圣人摩西为什么在主的面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都知道摩西在埃及学习了埃及一切的知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的所有的一切知识以后，他的行事，他的言语说话怎么样啊，都有能力。所以摩西他一定会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摩西一生一共是120岁，刚好这120岁呢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是他在埃及的法老的王宫里面，在那里，在法老王宫，他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被抚养长大的。然后到了第二个40年，他因为里面有一个感动，神要带领他出去看看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虽然他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弟兄姊妹，他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催促，就是说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民的百姓是他的骨肉，他在怀念着他们。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有一天他就出去要去看了。当他在那里看自己的弟兄，看自己的骨肉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弟兄之间彼此之间在那里打架。第一天他是先看见一个怎么样，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民。结果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想着啊，摩西这个人真是蛮有力量的，蛮有能力的。他跑出来跟那个埃及人欺负那个以色列民，他看见了以后怎么样，一拳就把他打死了。你说摩西有没有力量？这人力量真是蛮大的，一拳把个埃及人打死了。是吧？第二天他看见自己的弟兄在那里争吵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啊？神给他有这个负担，神给他要来帮助这些以色列民，要带领这些以色列民。他说：“你们这是自己是兄弟呀、啊，对吧？你们是骨肉呀、啊，怎么可以彼此之间这样的争吵、这样的争闹呢？”没想到这两个弟兄一点都不理解他，对吧？就说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啊，你昨天把一个埃及人杀掉了，对吧？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想杀我们，你想杀他们吗？好了，埃及那个摩西一下下的怎么样，就跑到米甸旷野去了。结果在米甸旷野40年，在那里怎么样啊？专门是牧羊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一生的年是70岁，如果强壮是可以到80岁。所以我估计这篇诗篇呢是在80岁以后写的，因为从第一节一直到我们圣经不要翻开啊，不要翻走，你们随时我们都要读这个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的。这里面的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是在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摩西是一个漂流的人，是因着神的启示，他知道这位荣耀的神是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贝，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主不在我们中间的话，这叫不叫教会？弟兄姊妹，叫不叫教会啊？叫不叫？不叫教会。只有主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之所以成为教会，是因为主在我们的中间。什么叫做天堂啊？天堂就是因为主在那里。你怎么听懂意思了没有？我就顺便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们本来没有准备的啊，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表弟没跟你们讲过，恐怕没讲过啊，有一个这个John Wesley， 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你们如果去查网上的话，是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分信家、神学家。有一年子的圣诞节，那年子圣诞节特别的寒冷，那个寒冷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外面下着风，鹅毛的大雪，几乎路上没有行人。那天是他领完了会以后呢，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很晚了，他也很冷，他就把领子翻起来，一直的头往前面冲。结果当他走的路上时，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慢慢走到面前了。他一看是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一看就是一个生活比较拮据的，因为他的衣服非常单薄，他也很寒冷，在那低着头在那里走。那么这个神的仆人一看这个老人以后呢，他心里面一种怜悯的心，一种爱心就产生出来了。所以当他走到这个老人的面前，就是伸出手去，就握住这个老人的手， 他说老先生愿你平安，然后你们我们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他里面有感动以后就有一些爱心的奉献，就没想到这个老人呢就说谢谢你先生我很平安。那当时这个 Wesley, John Wesley 他很吃惊也很受感动，但是他就掉过头来走了，走了一下他想象不对，他一回头他先生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他说可以啊，他说你看样子你好像生活并不怎么样的富裕，你怎么会有平安的呢？结果老先生讲，他说先生我是一个基督徒，当我富足的时候有主与我同在，当我有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也我也有饥饿的时候，但是呢饥饿的时候我就进食，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主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主的里面，有主与我同在，他说我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哎呀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这个神的仆人本来要去安慰这个老先生的，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这一番话给这个神的仆人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老先生这个John Wesley就很受感动就离开了。走了几步他忽然又回过头来，他说老先生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而且说可以啊，他如果你所信的耶稣与你同在的耶稣叫你下地狱去你怎么办？那弟兄姊妹如果主叫你们下地狱你们怎么办啊？那讲大声一点就去啊，这个姊妹很顺服啊，谢谢你啊，这是主叫我去我就去，这真的是信心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如果主叫我下地狱我真不敢去呢，是吧？对呀，主不会把不好的一个东西给我们的，这个姊妹非常谢谢你啊小姊妹，我看不见因为我没戴眼镜，戴眼镜也看不见，这个眼睛不好是吧？他对主有信心，主不可能叫我下地狱的。那这个弟兄他也想的，因为他也没想过主怎么会叫我们下地狱呢，不太可能的嘛，是不是？结果这个老先生呢就想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就笑了，他笑着就讲了，先生你啊，他你看啊，这是一只信心的手，这是一只爱心的手，如果主叫我下地狱的话，我就用这只信心的手，这只爱心的手，把主耶稣基督紧紧地抱住，我就把主耶稣都一同拖到怎么样啊？一同拖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里面有耶稣与我同在，我还是平安，我还是喜乐。弟兄姊妹，哎呀，我 John Wesley 非常的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当中，我们这位神怎么样啊？他是我们的居所。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牧师这个神人摩西他所经历的。他一直漂亮，一生都是漂流的，法老王宫不是他的家，是不是？以色列面埃及不是他的家，到米甸旷野又不是他的家，直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他在这里怎么样，就是换句话说，前八十年的日子对于摩西来说，他所看见的是法老里面的罪恶。弟兄怎么样记住一点啊，摩西不像我们今天，他们对罪恶怎么样啊，对他们来说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就对以色列民来讲的话，罪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民他们不敢提神的，也不敢提，他们为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YHW， 是发不出音来的，后来因为要翻译怎么办呢，后来加这个元音就变成亚哈维，就耶和华。原来希伯来人里面没有原因的，就是 YHW， 就是我是的那位神。我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讲这个内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神是太圣洁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见神的，谁见到神的面他就要死的，他要灭亡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他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里，他所想到的就是他们人都活在罪恶的里面，所有的年日虽然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你可以享受很多很多世上的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知识，但是怎么样啊，他的日子是空虚的，是在神的震怒的里面的，是在神的怎么样啊，审判的里面的，因为这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摩西怎么样呢，他深深地体会到，我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但是这所有的年日只不过怎么样啊，转眼成空，劳苦叹息，转眼成空，怎么样啊，如影而去了。这就是摩西在这前80年他的生活的怎么样啊，他的理解。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会提到，就是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们重点讲到神人摩西，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在神的家中，后来的80岁以后，我们就过去看出埃及第三章，是摩西蒙召，记不记得神在一个荆棘丛里面，在火烧的荆棘丛里面怎么样啊，向摩西显现，记不记得啊？然后呢神就呼召摩西，把摩西打发到埃及去，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里怎么拯救出来。 从那个以后，这四十年，弟兄姊妹，那摩西的年日怎么样啊？是被神所纪念的，是神所怎么样所称赞的。所以神人摩西，是不是记不记得上次我讲过了？摩西为人怎么样啊？还记不记得了？考考你们，为人怎么样啊？极其谦和，是不是超过世上众人的？在神的家中，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忠心的人。而且到了出埃及记第24章，唯独摩西可以怎么样？当时有70个长老，有这么亚伦，他们一同怎么样上到山上去的？可是神对摩西说：“唯有谁可以去亲近神啊？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神。”后来到了出埃及记33章，又告诉我们说，摩西和神怎么样啊？是面对面怎么样啊？交通的，神和摩西谈话是像怎么样啊？朋友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继续讲下去。就是摩西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申命记，我们现在看申命记3章。申命记是弟兄姊妹翻得到吧？圣经是第一卷圣经是创世纪，第二卷圣经是出埃及记，第三卷圣经是利未记，第四卷圣经是民数记，第五卷就是申命记。民数记第三章，申命记 I'm sorry， 谢谢啊，谢谢你。申命记第三章，第三章我来看一看啊，我们这样子好了不好？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从26节开始读起，好不好？好，这样子，我们从25节一直读到第29节，好不好？我们现在读的整齐一点，好不好？1、2、3。弟兄姊妹，在这里注意一句话，求你容我过去。摩西心里面非常的想望什么？想望迦南地，因为那是神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后裔。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记住了，流奶与蜜之地是见证预表神的丰盛，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在旧约的圣经，以色列民有个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弟兄姊妹，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有一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哪个里面啊？在基督的里面丰丰盛盛的藏着。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预表迦南地的。所以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就是进到基督的里面去的，对吧？因为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今天讲的稍微慢一点、仔细一点，照顾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好吧，请你们原谅啊！我说我讲的有一些可能你们都知道了，但是我愿意在这里重复，对吧？所以在这里，摩西他渴望着进入迦南地，但是在这里怎么样？神对他说什么？当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就是摩西在这样的恳求，这样一个在神的眼中，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体会神的心意，在神的家中敬忠为人极其谦和的人，可以在这里怎么样啊？神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却不允许他进迦南地。那么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提，这个地方就是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申命记第三章。弟兄姊妹，摩西一共写了5卷书，就摩西5经。我想你们都知道，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问你们，你们回答我好不好？你们知不知道摩西5经啊？知不知道？知道，感谢主的恩典。摩西5经的第1卷书是什么？创世纪。第2呢？ 出埃及记。第三呢，利未记。第四是什么？民数记。第五是什么？申命记。那弟兄姊妹，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和人的犯罪，是不是啊？因着人的犯罪，人就堕落了。那么人犯了罪堕落以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应该是灭亡。所以很奇妙，你们去看这个创世纪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棺材怎么样啊？停在埃及，是棺材停在。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所面对的是什么？是死亡，是绝望，是没有前途，是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民，是不是？神的信实，神就永远不改变。所以到了第二卷书就是什么？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就讲到神的拯救，神要把以色列民从法老的权势里面。弟兄姊妹，旧约是预表，法老是预表魔鬼和撒旦的，埃及是预表世界的啊。我简单的带过，你们以后希望你们读旧约的时候，因为在目前在北美的教会很注重新约，但是忽略了旧约，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方面给弟兄姊妹补一点课啊。埃及这旧约的圣经是预表，对吧？到了新约才是那位所预表的那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他们要出埃及，神要把他们从埃及里拯救出来，因为神是拯救的神，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神。那么神要把以色列民拯救出来，神要和人发生关系，因为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神没有办法到人的面前来，人也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第三卷书利未记。弟兄姊妹，你们看利未记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没有意思。为什么原因呢？一会儿杀这个，一会儿杀那个，一会儿献这个献那个，是不是？和我常常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教会他们也提出来，许弟兄，我们想组织一个查经班。我说好啊，我说你们查经班好啊。他说但是你要来帮我们。我说你们还要我来帮忙？他说要帮忙。我说帮你们什么呢？我说你们要带什么呢？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你带领我们查利未记吧。我说怎么是查利未记啊？他说我们一辈子出埃及出不了，每次查经查到出埃及就停下来了。他说我没办法出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他弟兄姊妹他们说看不懂，因为要选这个选那个选这个。这个我今天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利未记啊。利未记是什么呢？其实借助五个记，弟兄姊妹记住了。第一个记是燔记，第二个记数记，第三个记是什么？平安记，第四个是赎罪记，第五个是赎愆记。这五个记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的完全的救法都启示给我们了，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组织学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到这五记，也许有可能的，会提到一点点可能啊，我不知道看主怎么带领，对吧？所以利未记是神给以色列民指出一条路来，神要到人的中间来，人要和神亲近，必须解决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呢？就借着这五个记。弟兄姊妹记住了，这个祭物里面是羔羊，是牛，是鸽子，是什么？斑鸠。这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当洗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的祭物在利未记里面，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就是那个羔羊赎罪的祭啊。到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利未记实际上是解决了神人之间的关系，神到人的中间来，人要到神那里去，和神亲近，借着祭物，借着这个宝血，借着主的十字架。然后民数记是什么呢？民数记是走旷野的路，因为以色列民，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目的是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去，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去。但是呢，这部旷野的路一共经过了42站，那这个就是民数记所描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详细讲了。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申命记。申命记是什么呢？如果你去读申命记的话，你会发现出埃及和民数记里面许许多多的内容在申命记都再一次的重复了，好像你又重复了神。那神在这里是不是要把他所解释的真理再一次重复呢？其实不是的。申命记是摩西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又到了加底斯。加底斯是什么呢？就是在约旦河东，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了，听懂意思了没有？啊，马上就过约旦，在那个地方， 神就不许摩西再继续往前去了。那摩西在那个时候苦口婆心的用心灵用爱心在那里劝告那些在旷野里面诞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出埃及的时候，那被数点的20岁以外能以增长的年轻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有60多万人，因着他们都不信，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包括摩西。那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他的不信，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听懂我意思吗？生命记是指着怎么样啊？摩西再一次劝勉在旷野40年里面所生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劝他们要好好的敬畏神，要好好的爱神，要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神所有赐的福都要赐给他们，都会落实在以色列民的身上。这是生命记的意思，对象不一样。我不要记，我讲清楚了没有？能清楚说啊？你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就随时可以提出来，或者等个主日学的时候提出来都可以。那么好，生命记是什么呢？是摩西已经到了加底斯了，以色列民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了，他向以色列民大声的疾呼，要他们听话敬畏神爱神。但是在这里怎么样？摩西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不能进迦南地了，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一生的年日80年以前是空虚的，80年以前是劳苦叹息的，80年以后他一直跟随神，在神的家中尽忠爱心，可是结果他就不能进迦南地。摩西非常非常的叹息，他真的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地上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不是照我们所计算的，有神的算法的，有的日子是被神纪念的，有的日子是不被神纪念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每天所过的日子被不被神纪念，我希望你们今天听了我今天在地里和你们交通了以后，不是一个道理。但愿我们真是年轻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个敬畏的心，我今天这一天如果我见主的面的话，能够被主纪念吗？这是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所勉励的，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对吧？我们要小心谨慎了，是吧？那摩西他就换句话说，他在服侍主的40年那么的被神称赞，可是他的拒绝怎么样啊？却不能进迦南地。弟兄姊妹，你们说可惜不可惜，是吧？那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呢？所以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就在帮助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他不能进迦南地。我们先来看第一处圣经，第一处是出埃及记第17章，就生命记、民数记的前面，利未记的前面，出埃及第17章，17章这里告诉我们，找到没有，弟兄姊妹？找到了啊！出埃及17章这里，以色列全会中做遵行第一节啊，以色列全会中做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所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弟兄姊妹，干了要喝水，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弟兄姊妹，口渴了，口干了要喝水，有没有错？姊妹在那点头，没有错。可是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他们口干了要喝水，可是怎么样啊？他们在那里争，在那里闹，在那里试探神，这就不好了，这就是神所不喜欢的。不要，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然后结果神就怎么吩咐呢？就摩西第4节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你下面第3节我们也是来读一读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的，为了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第3节一起来读，1、2、3。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关键的问题在这里，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渴了，他们埋怨神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弟兄姊妹，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不是要克死他们的，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进入神的丰盛，进入神的荣耀，享受一切神的祝福和恩典的。可是他们在这里居然昧着良心，这就在那里谎言连篇了，埋怨神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让他们要克死的。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试探神埋怨神。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你们的见证，为什么当你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站在台上这里的现实的时候，我里面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原因呢？当我像你们这么年龄的时候，我正在那里试探神，在那里与神争吵，在那里抵挡神，拒绝神，不要作为神。我真是看见你们非常的感恩，你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服侍主，对吧？但是敬畏神是信实的，对吧？今天还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主的话语，是神的爱和怜悯。所以我常常站在讲台上时候，我就感恩的眼泪我就流出来了，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不配，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可是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啊？因为口渴了，因为你们干了，本来要喝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把我们正常的要求、正常的希望告诉神，对吧？神会为我们做出安排的。而他们里面怎么样啊？里面产生了一种苦毒，里面产生一种怨恨，里面产生什么一种埋怨。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希望你们一定要从以色列民身上那个吸取教训。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什么？拿石头打死我。因为你们看见了吗？以色列民的顽梗和背离。这个时候神就吩咐摩西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注意啊，记住了，这个杖是摩西神从这个从米甸的旷野打发他到埃及来的时候给他的那根杖，记不记得这根杖？这根杖怎么拿着这根杖到哪里去呢？我就是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的面前走过去。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节，一二三。弟兄姊妹，神吩咐摩西说，你拿着这根杖去击打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怎么样啊？就流出水来，这个水怎么样啊？就会满足以色列民的干渴。那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旧约是预表，新约才是怎么样啊？那个属灵的实际。那弟兄姊妹，这个磐石是什么？这根杖打磐石是什么？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 10，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读太多啊，我们就把自己我想要读的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好吧，我们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我带你们为什么带你们读这个圣经啊？磐石就是谁啊？谢谢你们，磐石就是基督，听懂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旧约很多的圣经，它只是一种预表，因此我们要把这个预表把它解释属灵的实际的话，弟兄姊妹，如果圣经有了解释了，我们就不应该再有别的解释了。年轻的孩子们，你们听懂了没有？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个东西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就不要再加别的东西上去了，听懂意思了没有？那么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个磐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喝的水是什么水？灵水。所以它解决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干渴，更主要解决什么？心灵里面的干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水是预表什么的啊？磐石是预表基督的，我们已经得搞清楚了。水是预表什么的？生命，生命的活水，感谢主的恩典。还有呢？讲大声点。圣灵，太好了，弟兄姊妹，谢谢你们。 这就为什么预表圣灵呢？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过的，信我的人从他的里面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但主耶稣就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以后怎么样啊？就永远怎么样啊？不渴了。这个水神说，就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圣灵说的。弟兄姊妹，我考考你们，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啊，主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以后怎么样啊？升天，然后升天求父怎么样啊？圣灵才降下来的。听懂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击打磐石那个杖就是什么？预表什么？预表十字架的。听懂意思了没有？搞清楚了吧？你们不懂就提出来好不好？我怕我讲得太快，因为我有时候口吃太快，讲不清楚啊。那个你们或者你们会后提我也可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说，第一次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为什么原因啊？因为神的百姓渴了。弟兄姊妹，神解决我们的里面不单单是我们肉身的需要，更要紧的是解决我们怎么样啊？灵里面的生命里面的需要。那问题出现了，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呢？我们看民数记第二十章，就是利未记的后面就是民数记。找到没有？民数记第二十章，二十章 20 chapter 20 第二十章，找到了。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不好？那一二三，好的，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加底斯，是不是？上次我刚刚我们讲过的，加底斯是在什么地方啊？约旦河东，感谢主啊！就在约旦河东，马上就过约旦河了，就摩西马上就要死了，马上摩西要被神接走了。在这里怎么样啊？已经到了加底斯了，已经旷野的四十年的漂流怎么样啊？已经结束了，马上要进入神的丰盛之地了。在这个时候什么？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对，又再一次向摩西亚伦怎么样啊进行攻击。下面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你们自己回去看，因为否则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啊，我就没时间跟你们就讲下去了，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跟你们讲。下面你们看他的埋怨啊，他们攻击摩西怎么过呢？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些以色列民多么的顽梗卑劣，是吧？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这些话多么的恶毒，是吧？却满口的谎言，满口的不负责任，满口的对神的埋怨，是吧？怨恨。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弟兄姊妹，神有没有逼着他们出埃及啊？啊，神有没有逼着他们出埃及啊？神是用爱来带领他们的，从来没有逼着他们过。今天你们哪一个弟兄姊妹在下面信主都是神逼着你们信的？请举举手看，是吧？这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吸引我们，对吧？逼着我们出埃及，离我们的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花果树、乌托等等等等的，注意，弟兄姊妹，在这里要注意了。然后摩西吩咐，神吩咐摩西，对吧？摩西就亚伦离开会中，到会幕口，匍匐在耶和华的，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弟兄姊妹，这根杖和刚刚那个杖不一样，刚才那根杖是摩西离开米甸旷野的时候一根杖，这根杖是什么呢？是亚伦的那个杖。亚伦那个杖是发了芽的。弟兄姊妹，你们旧约的圣经可能不熟，你们在民数记就知道，有一次这个克拉的一党，他们起来一同抵挡摩西，回挡亚伦，结果后来神就吩咐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拿一根杖，结果到神那里去，第二天早上唯有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杏花，就出杏子来。就那这个是预表什么呢？这根杖是一个枯干的杖，是一个死了的杖，可是结果怎么样啊？又有了生命，又开了芽，又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子，表示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它又重新开花结果了。这根杖呢，神就吩咐，因着以色列民的犯罪，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把这根杖放在约柜的面前， 现在神吩咐摩西怎么样啊？去把这根杖拿来，拿来干什么呢？他说在他们眼前，你要注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他们眼前，对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就第七节，第八节的后面一段，我们就干脆第八节全部来读好了，好不好？我希望你们稍微有点印象。一二三，在这里，神有没有吩咐摩西去打磐石？神怎么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怎么办？摩西结果怎么样啊？我们看下面。于是摩西怎么样啊？第九节一起来读，一二三。继续读下去。弟兄姊妹，摩西怎么做？有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没有。他相反的怎么样啊？用这个杖怎么样啊？击打磐石两下，有没有水流出来？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点，因为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讲，他们实际上已经做错了。他们说，徐弟兄，神灵还是圣灵还是在那里做工啊？他说也用着我在那里传福音，人家幸福的照样听啊，听我讲的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看果效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果效不一定见证你所做的都是对的。神在这里明明吩咐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水来。结果摩西怎么样啊？拿起杖来狠狠地打了磐石两下，水有没有流出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既然摩西做错了，神为什么要让水流出来呢？这个姊妹讲大声一点，为了什么？为了百姓啊，弟兄姊妹，不是你摩西做的对呀、啊，因为神爱他的百姓，他百姓干渴了，为了这些干渴的百姓，神怜悯他们，否则他们要干死了，心灵里面枯干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要干死了，所以怎么样啊？祸水还是流出来了。可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第十二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结果摩西因着这样的缘故怎么样啊？不能进迦南地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做个结论，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击打磐石两下。为什么神在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下面怎么样啊？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弟兄姊妹，摩西在哪一点不尊神为圣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摩西不进迦南地是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为什么原因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旧约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显现了，是哪两个人？摩西和谁？和以利亚。说明摩西还是蒙恩典的，但是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所以说你不能进迦南地。虽然这个迦南地是我给以色列民的，为什么原因？因为既然这个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杖又是就预表十字架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能被第二次钉在十字架上吗？能不能？不能再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就为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对摩西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十字架是神的爱的彰显，十字架是神的爱，把爱到我们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了。你怎么敢轻看藐视神的儿子？你怎么敢轻看藐视神在他爱子里面所显给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藐视十字架，现在有许多弟兄姊妹传福音就不再讲十字架了。弟兄姊妹，这要一定要小心谨慎。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是什么？只知道什么？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福音的根本，福音讲要讲神的爱， 必须要讲到十字架，因为唯有十字架才能将神的爱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怎么样啊？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现在搞清楚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了吧？他这40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从旷野，从出了埃及旷野，一直走到加迪斯，这40年时间，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到了最后的一点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啊？全部被否定了。弟兄姊妹，你们恐惧不恐惧战惊？是不是非常恐惧战惊？所以就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那在这里我顺便就问一句，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了17章，出埃及第17章，摩西击打磐石，到了民数记第20章，到了加底斯又是击打磐石，这两个磐石是不是一个磐石？那我听见有人讲不是，我听见有人讲不是，是不是一个磐石？有没有把握你们？是，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你啊，这个弟兄讲的非常的肯定，是。因为这个磐石是什么磐石啊？是一个灵磐石，是随着他们的，看着神的话一句都不，一个字都不能差的，是随着他们的。换句这个磐石一直怎么样啊？是跟着他们的。那请问弟兄姊妹，你们哪个那句说他怎么跟着他的这个磐石？有脚吗？有翅膀吗？还是你们装了个电脑会飞的？哎，你想不清楚的，这就是属灵的奇妙，属灵的奥妙。但是这个灵磐石的确是随着他们的。你相不相信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信不信神的话？哎，怎么不回答我啊？信不信？这是一个灵磐石，弟兄姊妹。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这个灵磐石随着以色列民，同样的随着怎么样啊？也随着我们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干渴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干渴的时候？你干渴怎么办？干渴怎么办？对呀，来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向主要啊。这个生命的活水就在哪里，活水的涌泉，活水的泉源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怎么样，他的十字架都赐给了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用着应用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和祝福，同时借着摩西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摩西为什么说求你指教我们如何计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姊妹，有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每一天都被神所纪念的。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是2:20了，我不要让我们几点钟开始的啊？这个我们讲到几点啊，主席？2:40。好的，那我们来再读几处圣经好不好？我来想想看，因为抓紧时间读的稍微。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创世纪》。《创世纪》第17章，《创世纪》17章。弟兄姊妹找到没有？找到了啊！我们读第一节，1:2-3。这是在什么时候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第16章的最后一节，16节，创世纪16章啊，第16章第16节，一起来读好不好？1:2-3。弟兄姊妹，你们发现了没有？86岁到99岁相隔了几年？13年。这13年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你们发现了没有？13年怎么样啊？是空白的。神有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神有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了一个儿子了。他100岁得的，哦，不是100岁的，我讲的86岁得的，是吧？他得了一个以实玛利，他日子过得非常的开心啊。 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就这13年的时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再说过话。为什么原因啊？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啊？不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亚伯拉罕听了他的夏甲的话啊，听了他太太的话，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是谁的？阿拉伯人的，是夏甲的后裔，是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现在以色列民是跟谁在这里打？跟阿拉伯人在这里打。你看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件错误一直危害到今天，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出圣经，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第21节，找到没有？我们先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哎，其实读还读到第24节，从21读到24节。弟兄姊妹，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弟兄姊妹读这一句圣经？与神同行怎么样啊？几年啊？300年。他为什么从300年开始啊？为什么只同行300年啊？他活了几年啊？365岁，是不是？那还有65年怎么样呢？这65年不被神纪念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为什么300年神纪念他呢？弟兄姊妹，他是生了马土撒拉以后才开始与神同行的。为什么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与神同行了呢？弟兄姊妹，马土撒拉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他死后必有洪水。马土撒拉的原文的意思，听懂意思了没有？你现在弟兄姊妹听懂了吧？我戴眼镜看看你们，你点头了没有啊？听懂了没有？马土撒拉的意思是什么？是他死了以后要洪水了，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了。那换句话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得到一个启示，启示什么呢？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了，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了，神的刑罚、神的公义怎么样啊？要领导这个世界了。他里面忽然一个敬畏的心怎么样啊？油然而生。他从那天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与神同行了。与神同行了整整的300年。弟兄姊妹，我跟你们算，跟你们年轻人给你们出道题目来算算算数看啊。第27节，请你们小康在哪里？小康在吧？在不在？你读小康读一读第27节。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人是活的寿命是最长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个人生命是最长最长，活了多少年？969年。我们来算一个算数啊，这个马土撒拉活几岁？不，这个地方第25节，马，这个我们计算数，做个算数啊，你们算一算，马土撒拉活到多少？187岁，剩谁？马土撒拉，然后我们下面，然后拉麦活到几岁？活到182岁，是不是？120岁剩谁？挪亚。然后我们再来看第6章的，我看看啊，是挪亚活到600岁是在哪里啊？7章，创世纪7章第11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当挪亚600岁2月7日17日那一天怎么样啊？洪水怎么样啊？就裂开来了。弟兄姊妹，你们加一加看，187加182再加600，多少？969岁，刚好马土撒拉怎么样啊？马土撒拉怎么样？死了。死了以后怎么样？洪水怎么样啊？ 就发生了。弟兄姊妹，神的话你们好好仔细去体会一下，你不好好在主的里面，在灵里面去读的话，你真的有时候觉得很就这么一跳就跳过去了。其实神的话里面每一句话都带着恩典，带着他的慈爱和怜悯，带着他的祝福，让我们好好去读神的话语。所以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以挪是因为有了启示，他知道当他的儿子马祖撒拉死的那一天就要有洪水发生了，他里面油然而生有敬畏主的心。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们有没有启示？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启示啊？啊，有没有？有什么启示？我来给你们读读圣经，我们看看主怎么启示我们的。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卷书，就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找到没有？找到了，我们来读啊。第七节，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这里是不是一个启示？你们有了没有？有了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里启示是什么？告诉我，你们年轻人回答，这里启示是什么？看啊，我必快来。下面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把遵守这书上怎么样啊？预言的人有福了，你要不要神的福？要不要？你要福怎么办？遵行主的话，不是在于你懂多少，弟兄姊妹，不是在于你能够明白多少，是在于你怎么样啊？遵行多少？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是有启示的人，弟兄姊妹。主说：“看哪、啊，我必快来。”如果叙述说主必快来，你们不要听，也不要信。可是这句话是谁讲的？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主耶稣既然讲我必快来，他就一定怎么样啊？一定必快来了。这我今天没时间跟你们讲为什么主说快来了啊。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二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你们有了启示了没有？有没有？我还是问你们年轻人，我昨天抓住你们年轻人啊，我太爱你们了，真的是吧？有没有启示？有。主说什么？我必快来。然后怎么？下面怎么样啊？赏罚在我，我必怎么样啊？我必报应。怎么报应法？照着个人怎么样啊？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遥远啊，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神都怎么样啊？啊，怕不怕？你们怕不怕？怕不怕？别怕，我告诉你们，讲的目的是要你们敬畏神，不要怕。为什么？我们有主做我们的中保，我们错了认罪悔改，不可能不错的。弟兄姊妹，你们放心好了，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啊，你不要说徐叔弟兄讲的，反正你错了没问题，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我是提醒你们，我们在这生命的路上不可能不错，不可能不跌倒的，弟兄姊妹。但是只要我们错了，我们跌倒了，主一关照我们，立刻怎么样？认罪悔改，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一概赦免，就不再计算我们了。如果你带着你的罪，带着你的错误，带着你的失败，带着你的软弱去见主的面的话，到时候主要跟你算账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弟兄姊妹，我是今天我特别盯着这些年轻人啊。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弟兄姊妹，我必报应，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弟兄姊妹，你们怕不怕？我真的一想到这个我就害怕。弟兄姊妹，我不怕见主的面，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怕见主的面，我巴不得今天就去见主的面。你们想不想？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圣经啊，这个第二十节，哎，这还是二十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先来读好不好？一二三。下面，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哎呀，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祷告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满了喜乐，我从里面的深处呼唤出来，主啊，我愿你来。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弟兄姊妹，你们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 是吧？日子还蛮好过的，是吧？还有很多东西你们还要去追求，还要去享受，这个不怪你们啊，我不怪你们。那我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我的2001年就差点死掉，是吧？然后连了几次心肌梗塞，到2001年，然后2011年，那在我就在灵粮堂讲台上讲到讲了15分钟，蹦倒下去了，心肌梗塞，对吧？主还是没有把我接走，主没把我接走。我这个以后慢慢给你们讲见证啊，弟兄姊妹瞪着眼睛看着我，很想听听我的见证，今天没时间，一讲没讲到讲不完去了啊，就我以后再跟你们讲，对吧？我到时候到了以后，后来我就感谢主的，活到现在还活下来了。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啊，主还要用你啊，错了，弟兄姊妹，不是主还要用我，主用我干什么？我算什么了？主说 Samuel， 你还不能来见我，你差得太远了，好好回去学习功课。你该撤回的还要好好撤回，你该对付的好好对付，你这个嘴巴要说对付，你的心思意念要说对付，你的感情要说对付，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好好对付，凡不属于我的东西你都要被对付干净，然后我再来见你，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为什么把我留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代祷好不好？我为你们祷告，我真的为你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不说谎，你们有没有为我祷告？说诚实话，别说假话，以前没有，现在开始好不好？我们立个约，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主的话语，但是今天这里我跟你们所分享的话以后，我向你们提出个要求来，不管我们以后见不见面，你们记住，在你们祷告当中纪念一个老仆人，头发已经白了，心肌梗塞5次没死掉，对吧？主把他留下来了，求主保守他，求主恩待他，让他好好的受对付，好好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好的被破碎，等他造就好了，完了讨了主的喜悦了，然后去见主的面，然后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那里一同站在主的台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站在那里，你们站在我的旁边，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美好的仗我们打完了，单跑的路我们跑尽了，你要我们守的道我们也守住了，我们看见主的笑脸，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和要求，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求主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这个话语的目的了吧？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天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满足主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被主记在账上，就坐在他的那本册子上。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审判台前，他有两本册子，一本册子是审判世界那些罪人的，对吧？还有一本册子是记载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啊，我们的神就是爱，没有不犯错误的，没有不软弱的，是不是？但是软弱了，失败了，跌倒了，我们一定要悔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失败软弱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灰心，不要中撒旦的诡计。我们有一个中保坐在主的旁，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如果讲我们自己没有罪是说谎的，我们又认自己的罪，有一位中保在父神和我们的中间，神就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啊，好好爱主，好好敬畏主，好好跟随主，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给弟兄姊妹。当然本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几个，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写原来应该是蒙恩典的，结果后来因为他们或者肉体的里面或者血气的里面不能讨神的喜悦，结果怎么样啊？都失去了那些恩典了。那今天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就不讲了。以后希望能还有，如果还有机会来的话，那个如果神有带领的话，我们再继续好好的学习，好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建议这个弟兄姊妹好好在心愿里面下功夫。但是呢，有机会的话，你好好多多救援，好吧？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啊，那特别是万浩弟兄，神把万浩弟兄带在你们的中间，万浩弟兄圣经的根基是非常扎实的，啊，你们可以有些问题可以问他，好吧？那我今天就暂时就讲到这里，因为下面还有主日学，还要我来讲，我稍微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吧，我们就今天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好不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好吧？我，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祝福祷告，是谁祝福祷告？哦。
感谢徐树弟兄，今天为我们证道，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在回应我们的神，表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他的灵力站在那里，他一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正义在艰险。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他正也在艰险。
今天是一犹太人们清晨的大荣光，
他正踏进一切不良不道时光已现场，他已操作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正也在艰险。